他在民间演，在村里边演出，他临时又找不到弦子来代替，他这一人匆忙之间，他就想了个办法，就是拿来拉弦子那个弓子来代替。三弦是弹拨乐呀，这个他就拿个拉弦的弓子来代替那个弹拨，这样呢，哎，他无意中发现这个弦子发出来一种低沉优雅的声音，比原来弹拨要好听得多。他们就然后就反复实验，觉得把那个三弦去掉一根，加上个弓子来拉，那好听。但是呢，三弦那个杆太长，它是抱到怀里边弹拨。现在你给它改成这个弓子来拉，它底下这个弦骨老是来回滑动。一人就想了个办法，给它加上个沉坠物坠住它，它那个弦骨它有分量了，沉了，它就不来回滑动了。后来经过反复实验，就是这个琴师他操作熟练了，就把那个沉坠物给去掉了。由于他原来带个坠子沉坠着，这一人就给他把这个经过改造的三弦叫坠子，尽管那个坠子去掉了，它还叫坠子。因为这个唱曲，它多半是以伴奏的乐器命名的，所以这种曲艺形式的出现就叫坠子。又因为它发这它是咱们河南的曲种，所以就叫河南坠子。这就是河南坠子的来历。到了1913年，咱们河南坠子出现了第一个女演员，这女演员叫张三牛。从她这儿开始，就是原来演唱河南坠子的都是男同胞，没有女演员。从1913年张三牛这儿开始，才有了女演员。以后女演员逐渐增多，这个影响也逐渐扩大。到了1935年以后，在北京、天津两地，河南坠子盛行，特别是天津，出现了乔清秀、程玉兰、董桂芝，这个成为鼎足而立的河南坠子三大流派。特别是乔清秀，人称坠子皇后，她的唱腔甜美，非常受观众欢迎。那时候就是咱们中国刚刚有了这个唱片儿，就是录那个咱现在叫那个光碟那个东西。那时候中国刚刚出现，那是上个世纪30年代、20年代。 他的这个敲成熟了，这些唱片儿就在全国流行，真正是达到了影响遍及黄河两岸、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乔清秀这个演员是个很了不起的这个演员，应该说这他在中国曲艺史上就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对于咱们河南坠子来发展，起到了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与此同时，咱们河南省内，刚才说的是北京、天津，就在这同一时期，咱们河南省内也出现了大批的名伶、河南坠子演员。咱们呢，这个开封、郑州、新乡、漯河以及安徽的亳州接手，当时号称全国六大书场。光咱们的这个开封相国寺西偏院就有九座书棚，那是日日笙歌，夜夜欢唱，观众如云。可见咱们的河南坠子，它是源远流长。就在咱们郑州地区，同时出现了这个刘桂芝、刘明芝、刘宗庆，号称三刘。可能咱们在座的老同志都看过他们的演出。这个咱们全省这河南坠子就分成了中路、东路、北路三大不同风格的流派，他们的演唱都是自成一家，各有千秋。解放以后，河南省首先成立了这个曲艺组，然后就变成了河南省曲艺团。我就在省曲艺团工作了30多年。在咱们中国第一届曲艺汇演的时候，赵征演唱了河南坠子摘棉花，那是一鸣惊人，荣获一等奖。在此以后的曲艺大赛中，咱们河南曲艺人也是屡获大奖，为河南赢得了声誉。我曾经粗略的统计过，咱们河南曲艺获了奖远远比戏剧获了奖要多得多。你像这个王小月演唱了河南坠子青莲时，王国军演唱了河南坠子月梦词子，都是获得了全国牡丹奖。咱们那这个河南坠子演员赵征、刘宗庆是获得了中国曲艺终身成就奖。这范军、蓝建堂等先后获得了德艺双馨荣誉称号。这是河南坠子。咱不是说古曲唱曲 还包括打点曲子嘛。我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打点曲子。打点曲子作为一个曲派连缀体的曲种，就是打点曲子，它是按曲派连起来延长了一个曲种，可以追溯出中国民间歌谣“华氏而清新”的完美，也可以追寻觅到历代文人精雕细琢的神韵和典雅。有音乐学者称咱们的打点曲子是一部音乐历史长河中古貌尚存的活化石，对咱们这个打点曲子，全国的音乐学者有很高的评价。打点曲是啥时候形成的呢？据这个邓州，就是河南南阳有个邓州，邓州志上记载，他是宣统二年，也就是1910年2月25日，这个邓州打点曲子艺人首次在李塘村登台演唱曲剧《王大妈定岗》，这就是界定打点曲和那个河南曲剧来分界处。中国曲艺志河南卷记载，20世纪20年代洛阳南阳一带的苏派曲友与高跷曲子相结合。我这里要解释一下高跷曲子。啥高跷曲子？就是那艺人们踩着高跷，咱在电视上都看过那个高跷，踩着高跷唱着曲子，那叫高跷曲子。然后把这两者结合，开始以代言体演唱故事。代言体就是用人物，就是戏剧中的人物来演唱故事，先后走上舞台演唱，这才发展为戏曲。因为这个曲剧它大多采用的是小调，河南曲子这个打点曲子它分大调和小调，所以说现在的曲剧它是小调曲子。这个邓州他们那一代的曲艺艺人，把他们按照传统唱腔唱的这个曲子，它叫大调曲子。要说这个打点曲子更不简单，它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在1953年的时候，咱们新中国举行过一次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汇演，邓州艺人曹东富，这可是大名鼎鼎啊，他这个与曲友用三弦和这个古筝琵琶演奏了板头曲，这打点曲子板头曲是个曲派，先是在南阳地区获奖，然后在开封，开封当时是咱们河南省的省会， 就是在全省汇演中获一等奖，然后到武汉去参加中南地区的这个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又获得了大奖，引起了国家这个音乐家的重视。这个汇演结束，中国这个民间艺术研究所，中国民间艺术研究所当时是设在天津，就邀请曹东富他们这一帮子艺人到天津去录音，保留资料，因此影响遍及全国。接着曹东富就被邀请到开封，在学校里边任教。1956年，中国音乐学院成立，他那里边有一个民族音乐系，就请邀请曹东富去当教授，专门讲这个古筝。此后曹东富他将这个音乐教材就成了全国音乐学院的教材，一直到现在国际上举行这个古筝音乐比赛的时候，曹东富的伴奏曲以及很多曲子都是必考节目。你说咱们河南这个大调曲影响大不大？实在是太大了。还有曹东富的后人，曹东富是文化大革命中去世了，这个他的后代也经常到香港、台湾、欧美各地去演出，影响遍及全世界。我记得是1998年吧，是今年曹东富诞辰100周年。那时候中央电视台邀请他曹东富的女儿在长城上这个演奏那个古筝，要排开大队，那气势恢宏，影响很大。可以说咱们的大调曲子它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河南坠子。河南这个大调曲子还出现了一批新秀，他们多半是南阳人，如这个胡云荣啊、陈友兰啊，都是演唱生活段子的典范，全国群星奖的得主。说这大家可能有点不太熟悉，我说一个人大家肯定熟悉，就是胡西华。胡西华唱的这个离火子离魂那是大调曲。胡西华在台湾演出的时候引起了轰动效应，他那个离火子离魂这个光碟一出来，在东南亚各国发行的时候远远超过了那些歌星的光碟的发行量，在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各地各国，你只要说起来胡西华的大调曲的离火子离魂，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地步。下边咱说说三弦书。三弦书又叫饺子书，又叫三弦饺子书。饺子不是咱吃那个饺子，它是咱们河南省的主要曲艺形式之一。 是比较有比较古老的民间说唱艺术。三弦书形成于明末清初，是一开始是自弹自唱，后来发展成为这个拿着八角鼓，拿着那个小把，就是那个咱说那个咱叫啥叉，那个作为伴奏工具，由一个人演唱变成两个人三个人演唱。三弦书主要于流传于咱们河南省的西南部、东部和北部这广大地区。南阳三弦书分为东路、中路、西路三大流派。南阳有个方城，方城有个三弦书艺人叫裴昌义。这个人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根据传统的这个三弦书段子，他给他做了一些改编，唱这个段子叫卖丫鬟。后来经过作者的改编，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人民文学是国家级的大刊物啊，能够发表三弦书唱词，那是可以说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后来这个三弦书卖丫鬟就选入了初中语文课本。